个其实是一个不太长的故事，大概只有2万多字的一个中篇。我当初曾经想把它写成一个完整的长篇，但是没有想好后面的走向，我就先写了这样的一个中篇作为一个开头吧。这个设定是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北京城市大概那个时候有8000万人，然后我是按照500万人在第一空间，然后2500万人在第二空间，5000万人在第三空间这样的一个设定。然后这个第一空间的人虽然人数很少，但是他们享用的时间最长，他们有完整的24小时的时间可以出来，从生活到娱乐都包含。然后第二空间的人呢，他们只有16个小时，就是第二个24小时里面的白天部分，基本上都是工作学习的时间。而第三空间的人呢，他们的时间只有8个小时，是第二天的晚上10点到凌晨6点这样的8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他们出来其实是做一些最基本的工作，然后还有生活娱乐，然后就要又回去沉睡。所以这样的话，这一个城市就是靠这样三个空间的轮转来构成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三个空间平时是有一些能够跨越空间的这个通道，但是很少。所以有很多人他们都是一辈子只在自己的空间里面生活。于是乎很多人，尤其是第三空间的人，他们其实不太知道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人都是怎样过生活的。其实反过来也一样，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人也不是特别了解第三空间。我自己之所以想写这么一个故事呢，其实就是我会感觉到哪怕是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还没有出现像北京折叠那样的隔离的情况下，都有很多人并不再了解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另外的很多群体。所以就是群体跟群体之间就像是这个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一样。所以我就是想把这种人群与人群的隔离的感觉写出来。然后当然了，这个还是一个科幻小说，里面是会有科幻设定，因为它毕竟是想要写的是在未来的时代，有这个大量的机器取代人，这个出现会有这个失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城市。但是这个它的灵感来源，就是文学的灵感来源，其实源于在北京里面生活的时候，会看到的一些这个零星点滴，会觉得在不同的人考虑事情的思路视角，他们的生活方式都是很不一样，以及相互之间不了解。
这样听上去的话就很像我们说在大城市里边生活的人，然后按照他们的经济和生活结构像一个金字塔一样，越往上边的人的话人数越少，那他们可能过着越优质的生活，越往下走的话这样的人群生活越劳碌，自己可以支配的生活内容就越少。其实你也提到，就是说这可能是来自于你在北京生活的一些感受。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这三个就是空间里的话，你认为你是属于哪一个空间？
我自己觉得我就是大部分的学生以及上班族都算是第二空间
的人。
对，因为就是这个空间，今天上午的一个谈话，我觉得一个词定义还蛮准的，就它其实是一个the salary class， 就是
收入阶层的来分。
对，就是它是领工资的，然后但是它是一个白领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大部分的学生毕业工作都会在这样的一个那个环境里面，因为他和有资格去掌控资源，去制定政策，去有能力去改变这个资本分配走向的这些人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一旦你是就是说你做的是工作领工资，不管是多么高薪的工资，其实你都不是特别有能够掌控资源改变整个社会走向的这样的能力。所以他和这个真正第一空间的决策者的生活和思考方式都不是特别一样。
那我们再回到就这本书哈，是一本科幻小说。其实的话我们平时看科幻电影的话，觉得一部好的科幻电影从硬件上可能需要具备那种吸人眼球的大场面。那你觉得就是说像你的这部作品是获得了雨果大奖哈，那么一部具备国际大奖级别的科幻类的文学作品如何可以做到很引人入胜呢？文字还是说是情节？
其实就是科幻文学 当然在电影技电影工业发达之前除外了，就是在电影工业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科幻文学注定了就不如科幻电影吸引的人多，能够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是肯定的。现在哪怕是在欧美看这个科幻电影或者看科幻剧的人也远比他们的科幻读者多，哪怕是咱们现在听起来还不很好的一些作者，像刘宇坤这样的好的作者，他也是在国外他也是都是大奖获得者，但是他其实在国外卖书就是这个读者数量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呢我是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文学本身其实就不应该拿自己和电影去相比，就是他的这个载体注定了我们看这种视觉图像就会比看文字容易，这个是我们生理上面就容易，
对，
他跟我们日常生活就是一样的，我们看文字它其实非常抽象，你要是把这个文字所写的内容再转化为一种这个视觉中的想象，你要在头脑中经过自己这个读者自己要做加工，这个作者自己也要做这样的加工，所以它是这个一种抽象的符号的传递，所以本身的话这个传达信息的效果就不如这个电影这么好，所以我其实从来不拿文学去和电影竞争，但是我一直都觉得无论在任何时代文学都能够起到其他的各种各样形式的这些艺术所不能达到的一种效果，就是抽象性，就是其实文字它是所有的这些艺术效果里面也不能算最抽象，但是相对其实比较抽象的，像音乐其实可能更加抽象一些，但是对文字也类似，就是它可以用文字来传递一些感觉、一些思维，一些不能具象化，就是不可见的东西，比如你现在心里面有一种很揪心的感觉，然后你这个脑子里面突然有某些想法，以及人与人之间有一些看不见的联系，我跟你坐在这里其实也许你背后有很多故事，我背后也有很多故事，这些都是一些不可视觉化的东西，但是可以用文字来体现，所以呢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其他的很多的这些表演艺术他们也都会同时跟文字存在，而文学文字也在任何时代都不会那个被取代，它只不过就是说欣赏的人会少一些，但是能够但是真正喜欢文学作品喜欢看文字的人会觉得这样的一种形式是提供了其他各种形式所不具备的一些东西。
对对，下面这个问题呢我可能会问的比较批判一点哈，就是因为像我之前在其他的一些媒体平台上也看到过，就是大家对《北京折叠》这本书的评价哈，可以说是褒贬不一，但我想这些事是很正常，一部作品出来总有人喜欢，也总有人会觉得他们觉得可能会不够好。一些人对于这个《北京折叠》的他们认为不够好的一方面是他们觉得文笔不够精彩，或者说对于这种科幻的情节不够科幻，他们提出这样的想法哈。但就是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些作家，因为他们也有很多就是说有被大家喜欢的，或者是有那种比较受争议的，有他们一般是给我两种态度，一种的话就是说我不用去刻意讨好看不懂我书的人，自有会理解我的人来欣赏我的作品，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带领读者来帮助他们来更好的来了解我的这本书，那你是属于哪一种人？
其实我觉得哈，《北京折叠》对这个作品本身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不一定是针对这个作品本身，而是针对我获奖这件事儿。大家说这个作品文学不够好呀，或者不够科幻，那这个不够是什么意思？是跟什么比不够？就是大家首先是媒体先炒作了，说这个雨果奖是一个科幻界的诺贝尔文学
奖，
然后就是没有就之前就刘慈欣获得都没有人获得，这个是多高多高的荣誉。这个给别人的一个这个心理预期就是这简直是一个惊世绝伦的这个好作品，所以他们带的这个想法就是我到底要看看这个作品有多好，这个作品的文学有多
对
就多么世界性，这个科幻的想法有多么的惊世骇俗，然后最后看完以后说不过如此嘛，这也能获奖，所以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而且我也觉得就是我个人举的里面有一项就是大家没有放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去比较，你的是中短篇，像三体是长篇，
是的，
所以说长篇的话就是说看电视剧，就是有时候大家会探讨是拍电就同样的一部戏是拍电视剧容易还是拍电影容易，你电视剧会有很多的时间空间情节慢慢铺陈，但是在铺陈同时你时刻需要把握这个节奏，可以说也更难也可以说是更容易，但电影的话情节上可能因为它时间比较短铺陈的机会比较少， 但是也可能需要一个在有限的空间里边可以去抓住这个就是观众的这个注意力，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
是的，所以我是觉得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些评价，如果是说对于这个作品本身的，我会看一看，想一想，然后想想以后怎么改进。但是有一些，其实有很多评价是关于我获奖这件事儿，有人觉得这个不值得获奖，或者有人觉得这个是因为一些其他的缘故，比如说外国人的一些什么态度政治态度主张等等才获奖，但是我觉得对于获奖这件事儿，那我就没有什么必要去回应了。那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也没有必要去就是让人家理解说这为什么会获奖。对于我来说，获奖也是一个挺意外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注意。还是说对于文学本身，就是对于作品本身的这个理解，那么可能有一些可能很有注意的一些想法，我会去考虑去吸收。